各位弟兄姐妹午安，好高兴能够再次一次喺当中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话语，特别保罗嘅啲好多嘅好精彩嘅辩论当中咧，俾我哋好多嘅神学反省。今日我会用一个嘅上帝子民嘅身份，系源于人领受咗上帝嘅怜悯一个嘅重心嚟到去探索分享呢段嘅经文。在预备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正直是在这个日子当中忙着很多很多的事情，既忙着这个的传道书的功课，又忙着跟保罗来到去聊天，同时又处于一个以色列和伊朗挑起了战争的日子。在这个这样的时空里面，一方面我有个感受到自己的很繁忙的生活，但是由另一个角度又看到在另一个世界环境里面战争的频繁，加沙的战争还未结束，以色列又挑起了对伊朗的攻击，还有乌克兰、叙利亚等地都是战事频繁。在这个时候，我在思索生命的意义，生活在同一天空下，大家有什么不同呢？活着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呢？甚至乎我想到那些在战乱当中、战祸当中受苦的人，或者他们都会在问上帝公义在哪里呢？似乎这个日光之下的千年难题，一直都是每一个在受迫害的人心里面的一个怨怼，令人感到无奈。然而保罗在关于上帝子民身份的论证一段里面，又给我一个的新的眼光，来到去回应着在现实出现的种种的无常和无奈。今天我就带着这个这样的向度来到去思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差主，求你用不配的仆人来到去传讲你的话语，愿圣灵来到将这份心思意念带在弟兄姊妹当中，让他从中得着激励，让我们更好的活着去荣耀主的名。求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开始，就一路以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作为一个主题，他将以色列人是上帝子民的身份和属基督的人这个身份，透过圣灵作为一个中介者连埋在一起，两者都具有相同的地位、相同的身份。换言之，在上帝子民身份的理解上面，不只是停留在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在圣灵的引导下面，属于基督的人亦都是属于上帝儿女这个这样的身份。而这个正正亦都是在第八章14至17节当中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我尝试用回和合本的 version 来到跟大家讲。他就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的确据，是圣灵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一个很重要、很美丽的身份。上个星期程传道带领着我们在第九章的1至13节当中认识到保罗以拣选作为主题来去说明出上帝的恩典，他作为回应那些抗拒属基督的人都是上帝子民的意见，他们否定、他们不认同上帝的子民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子民。保罗在这里他给我们看到被拣选的是恩典，属上帝的子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他提醒属于上帝的子民的人不要自夸。使徒保罗进一步这样来到在第14至29节里面，也都用怜悯作为一个论点来到去说明了上帝的恩典是怎样的具体呈现在这个整个救恩历史之中。 或者我先跟大家讲一讲司徒保罗在第八、第九章里面有一个写作手法的特色。在这里我可以看到保罗频繁地使用着如今啊、这样看来啊、我认为啊、同样啊、既是这样啊、这样的等等的连接词和短语的手法。我们从修辞学和释经学的角度来去看这些短语，都是属于一种逻辑上的诉求、情感上诉求的演绎。既然是这样就会是这样啦，如果是这样应当就是这样啦，这些都是一些逻辑的推演方式。保罗用这个手法目的是让读者或者听众被说服，被说服让他明白到上帝的真理。虽然保罗精于逻辑推演，但是我体会到他不是一个黑板冷漠的人，他对国家民族有深切的情感，他关心同胞得救的心在第九章一至十三节里面明显不过，在一句第三节里面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助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在这里既反映了他对同胞之情，更加是反映了他对基督耶稣的认定。其中正正就是因为他自己都经历过被上帝的怜悯、被基督的拣选、被基督呼召的经过，所以保罗在跟他的同胞讲论到上帝恩典的时候，怜悯这个属于上帝的属性更加是他自己个人的亲切的体会。让我们来到去先一看一看十四至十八节的内容。由此看来是第十四节的其中一句，而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也都是整个段落的开始。我们可以来到去透过整个第八章到开始到如今，我们很容易掌握得到保罗的思绪是做着什么。他在这里整理着一个对犹太人救恩历史的反省。在这个反省里面，他看到一样东西，由始至终都是上帝对人的怜悯，是对上以色列人的怜悯。上帝没有因为人而改变他的救恩计划，他带着这份怜悯的心肠没有改变过。换言之，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所有人都是被罪捆绑的人，都是需要上帝的拯救。这个是保罗的认定，就好像他在第三章里面提到，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保罗正正是这样的思路的前提之下，来到回应那些质问他的人。那些质问他的人是问什么？只有拣选的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保罗认为在上帝面前，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以色列民其实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就算连被拣选的我都是一个不配的，拣选不是应得的。这个就是保罗对于领受上帝恩典的一个理解，是怜悯，甚至乎其实都可能提醒着教会，提醒着我们，我们对上帝的恩典要有的态度是感恩，是因为怜悯，不是我们理所当然。在第十四至十八节几句的内容里面，保罗借用了出埃及的历史来到去说明上帝的怜悯具有一个主观性、主权，他决定。上帝以摩西和法老两个对立的角色来到展现在历史当中。保罗借助这两位人物来到说明了上帝的怜悯不在乎人是怎样的品格，就算连法老的刚硬都是由于上帝的安排，他要强调拣选的主权性。十六节正正就是这个的重点在当中，这个不是靠人的意愿，也不是靠人的努力，强调了恩典不是靠人的努力可以赚取的，而是靠神的怜悯。这句话直接强化了在恩典面前人的无能为力。所以既然是这样，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拣选很明显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或者大家同样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上帝为什么不怜悯法老呢？ 为什么要令法老的心刚硬呢？在这里我不由这个出埃及的历史过程来到去理解保罗的思路，我是想从一个和耶稣基督有奇妙相遇，有超然的体会，一个熟悉犹太人历史的拉比，一个忠于自己信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来到理解他的论点。的确，上帝是有主权有能力去改变一个人的心，不过上帝没有逼人。法老见证过上帝的大能，保罗亦都见证过上帝的大能，好多耶稣时代的人亦都见证过耶稣的大能，出卖耶稣的犹大同样见证过耶稣的大能。是不是他们都全部信耶稣呢？接受耶稣是王呢？显然不是。同样以色列人都经历过上帝拯救的大能，不过这班被拣选的民族并没有认真地来到去回应上帝的吩咐，在历史里面多次地来到去驳逆上帝的吩咐。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保罗一定会体会到自己又不是好像法老这样曾经刚硬过，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吗？他从民族历史，从个人的经验发出一个这样的感慨，纵使拥有上帝这个特别的拣选成为了子民又怎样呢？并不代表被拣选的人有什么优越感，他反而更加显出他很珍惜这份因为出于怜悯的恩典，是上帝的怜悯。还记不记得保罗在第三章所说的，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藉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得称为义。他讲得出这句说话，正正是反映了他背后的深深的体会，是出于怜悯，他才能够在这一刻和上帝相遇，能够为主作见证。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里面所体会的怜悯的经验。我们总结这个段落里面的重点，在九章十四至十八节里面，保罗借用了出埃及的典故，目的是将拣选这个意义放在怜悯之下。的确，上帝拥有主权决定一切，但是并不意味着他是任意来到行使这个主权，主宰任何人。保罗在上帝主权的前提之下，透过拣选的背后是怜悯，来到去取代着拣选是优越的这种这心态，来到提醒以色列人，提醒教会。换言之，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就要留心，要有这份谦卑柔和的心来到去待人接物，见证着上帝给我们的怜悯，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过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个蒙怜悯的人。当我们在和未信的人相处的共事里面，我们要格外地留心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地做好见证，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恩典的上帝对我们的怜悯的拣选，不是我们有什么厉害。不要用一种很超越硬邦邦的心情来到去传讲我们的福音，却要带着一种尊重欣赏的心来到同人相处传扬福音。昔日的保罗是带着一份感恩的心情来到跟随主传讲主的恩典，而今天我们应该同样有这份心。这个就是保罗在这本章里面论及上帝子民的身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反省，就是怜悯。接续着十四至十八节，我们再来看一看十九至二十四节里面一个的保罗的论述。十九节里面保罗再次来到去推演他的思路，他说这样你会对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是这句说话是 延伸住有一啲人听完保罗呢个嘅思路，一个嘅虚疑嘅讲法，一个虚疑句，即系话有啲人会认为你话事啦，你话晒啦，你点都得啦，呢种咁样嘅态度。保罗就喺度再讲，就话啦：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顶罪呢？受造之物岂会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难道陶像没有权从一团泥里拿一块造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造成卑贱的器皿吗？在怜悯这个主题之下，保罗来到进一步驳斥那班反对者的观点。我们在十九至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直接从受造物的角度来到去回应反对者的不敬，即是说上帝既然是造物主，受造物又没有办法，怎能够超越了这种关系呢？你是谁啊？你竟然在这里顶嘴？这个是第二十节上半句的强烈回应，正正回应呼应住第十九节那句：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彼此互相呼应，是啊，你没有办法的了，你可以叫做焗住要接受。而这句说话二十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带着这个的好像无奈的心情，就进入了造物主那个主权里面，用器皿这个观念来到去演绎上帝对人的价值。上帝怎样来到去让那些人在蒙怜悯之中找到他的价值。二十节下句那里说：受造之物岂会罪造他的说？主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这句话明显是指出作为受造之物无权去质问造物主的安排和用意。然之后在第二十一节里面，图像的主权和用意就用了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来到展示出上帝的主权，即是说上帝有他的心意做这样和做那样，两样虽然都是不同的东西，但是有他的想法。两种器皿都是上帝所做，都是准备为上帝所用。这句说话很有意思，从上帝的主权来到去看自己的话，我们自己会觉得身不由己，一切都早已被安排，没得选的。但是如果从上帝做我这个心意和目的来看，原来我是一个被上帝所用，能够被上帝所做的器皿来的，一个工具来的，去为他工作的。这个受造之物，我这个人应该会有怎样的心情啊？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会很开心，能够被主所用，是一份光荣，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存在。我尝试在我的生活，在我的服侍经验里面来到去分享大家，分享给大家我的体会。器皿在保罗眼中有两种，卑贱和贵重，这是我们自己人的眼光，这个靓仔一点，那个没那么靓仔，我就没有 Samuel 那么靓仔，那么后生，我就年纪大了。贵重的器皿，卑贱的器皿，是不是这样去理解这个现实呢？我记得我在恩苗团队里面服侍里面，我经常有一些很特别的体会。有一次我跟一个恩苗孩子相处，我在照顾他，突然间他露出一个很可爱天真的笑容，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有一种讲不出来的亲切感。我在想着我和他身上的是什么回事呢？我经常以为带着我去帮他，我去照顾他，一种这样的即照顾者的心态，而在那刻我又感受到上帝的奇妙，去提醒我 你的眼光太狭窄了，我被很多东西限制住，但正正是那些我们看似不叻不靓的人身上，原来看到上帝的美丽奇妙，开了我的眼界，上帝的无限，上帝的可能，无限的可能，就正正就是可以在生活里面让我们体会到，视乎我们用什么眼界去理解人家，理解自己。我自己在自己的侍奉经验里面也都有个体会，很多事做不到的，很多事甩甩漏漏的，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我，上帝怎么用我，这个甩甩漏漏的人同样都有价值。所以在这些体会当中，让我看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原来不在乎功能性的，不在乎你做什么的，而是在乎你怎样看那个怜悯人的上帝和你的关系。我都是一个被蒙怜悯的人，我都是被上帝所陶造的一个器皿，我就做好这个器皿的角色就可以了。这个态度正正就是在本段落经文里面22-24节里面的论证重心，作为上帝的器皿是为了彰显祂的权能。22-23节是这样说，他说倘若神要显明祂的愤怒，彰显祂的权能，难道不可多多忍耐宽容那应受愤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吗？这是为了要把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每个器皿都有它的价值，每个人都有它的价值。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了这两种器皿的形容，那应受愤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同埋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保罗是用这两种器皿来形容着上帝怜悯带来的生命转化，本来是该死的竟然不用死，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什么感觉？我在病床里面十几日就有这份的体会，很开心执回条命仔，有什么高兴啊？继续服侍主，是主的恩典。我相信大家都不需要多讲那种否极泰来、绝处逢生的心态。从上帝的主权来看，这样一个转变正正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从保罗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民族能够存留同样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这个是保罗从他的民族历史，这个悖逆的历史里面所体会到的。保罗提醒教会，提醒那些反对因为信基督而成为子民的一班人，他们自以为因为优越感而错过了很多东西，错过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最后他在第24节里面，保罗再次将这个器皿的意象从昔日的以色列人转到当时的处境当中。第24节他是这样说的，这器皿也就是我们这些蒙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召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器皿的那种象征描述，也都由血统的上面的以色列人转去一班蒙神所召的人身上。在旧约历史里面，我们一直看到上帝的形象和这个的图像摇像的形象所塑造的器皿都是指向以色列人，但是在今日保罗运用了这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被上帝所召的人，而当中是讲紧被属于基督的人。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保罗不是讲蒙基督所召，而是讲蒙神所召呢？因为保罗是带着在第8章28-30节的意思来说明出这个被召的意义。 这个被召的意义一直都是上帝从始至终的心意。在第八节二十至三十节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他所预定的人，他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是将耶稣基督和上帝摆在一起，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保罗的脑海中，上帝差遣基督呼召我们，上帝和耶稣基督在救赎计划当中具有同等的分量。我们回来去第九章的二十三节当中，保罗以器皿来到盛载怜悯，目的是为了彰显出上帝的荣耀，这个讨论的内容。这里讲的就是一个工具，是基督是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工程，这个恩典，耶稣基督代赎我们的罪，是上帝的怜悯，是怜悯的恩典。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器皿是蒙怜爱的。这样我们怎样来回应这个上帝的恩典呢？这个是我们要留心的地方。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恩赐来到荣耀上帝。在以利亚团契，我一班长辈经常都说，牧师怎样传福音啊，我没有你这么厉害讲得这么多东西、这样。那牧师当然受过训练，就口水多过什么的啦。那我就说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你懂不懂笑啊？你们懂不懂笑啊？是咯，笑就行咯，对着人笑就是传福音了。吓，咁都得啊？得，你对人笑，人哋会问你做咩傻笑啊？咁样，咁你最好就唔好讲话边个话我傻，我就请佢食烧鹅句啦。而系话系耶稣嘅爱令到我开心，咁咪传到福音咯。微笑系对人嘅一种嘅情感嘅表达。如果你带住呢份真诚待人就得噶啦。所以，荣耀上帝，或者上帝看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功能，不在乎我们的角色，而是在乎我们的心态。我们有没有心？有没有心去待人？有没有一个对上帝对人真诚有爱的心？所以我同样将我和长者的要求跟大家讲，你们会不会笑啊？会，是啦。那给个任务你们啦，完了崇拜之后呢，就对人微笑。就不要只是今天这个礼拜都对人微笑、不介意人家说你傻、你就告诉他是耶稣的爱教晓我去笑，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温暖的群体，可以吗？笑化解了很多很多的仇恨啦，或者误会啦，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不安。这个是我自己在看保罗书信这边当中一段里面很深的体会。做一个有温度的人，有温暖的人，因为我们曾经蒙爱蒙怜悯。好，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在这个最后的段落里面是25至29节。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5节里面正如来到开始。正如这个字将前面的论证连结在一起。保罗在第24节的下里面定调了外邦人也都是被召的一群，能够成为上帝子民的一群。保罗在这里这样的前提之下就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分别引用了两个先知书里面的内容来说明这个的外邦人都是蒙召的一个的、道理。今天外邦人被召成为子民一直都是上帝的心意。 我哋先嚟睇25至26節。喺呢度，佢係引用咗先知書嘅內容，係出自何西亞書嘅1:6-9同埋2:23嘅記載。我唔多講何西亞書所講嘅內容同保羅之間有乜嘢嘅差異，但我哋可以睇翻25至26節裏面保羅係點樣嚟到將先知書嘅內容展現出嚟。第25至26節里边系咁讲噶，佢话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子民。原本是上帝向先知预告以色列人将来境况的一番说话。这番说话背后是指住那班背道的北国以色列人所讲的说话，他们背道，不过上帝仍然怜悯他们，给他们的应许，将来他会得回这个子民的身份。这个就是原来何西亚书的内容的意思。而从引证上面，保罗用这个手法来到去这番话，是指向以色列人是昔日的这个的作用，而如今他用这番说话呢，在铺排安排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是将这个用意指向外邦人。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本来不是蒙爱的，从前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等等，这些这样的表达手法都可以指涉到外邦人身上，是不是啊？外邦人从前不是他上帝的子民，而本段落明显就是用一个前后对比的手法来到去说明出外邦人也是上帝所怜悯的一班。上帝的子民不是以色列民，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可以留意到在保罗的论述里面有一个蒙爱这个字。蒙爱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 agapeo 那个字，是一个 很重的浓厚的爱意，是一种珍惜的爱的表达。而何西亚书用的也就调翻转，是用怜悯这个字。保罗用这个字来到去表达出上帝对人的爱，这个是为外邦人而讲的，去强调着上帝都同样爱外邦人，同样上帝怜悯外邦人。这个是何西亚书的引证里面的重点。而第二组的经文里面是出自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保罗是这样来到去演绎的。他说关于以色列人，以赛亚喊着，虽然以色列人多如海沙，得救的将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地上施行他的话，彻底而又迅速。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余种，我们早已变成所多玛像俄摩拉一样了。以赛亚书两段经文分别是以上帝的公义的彰显，提到以色列人将要被灭绝的危机，这个是原来以赛亚书的意思。而在这个意思里面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铺排，就是虽然是灭绝是上帝的定义开始，但是亦都会因为上帝的怜悯而得以保存。在这里反映了上帝在公义之中同时亦都有怜悯，甚至乎我可以讲保罗在这里展现出，就是上帝对待以色列人，对待所有的人都是带着怜悯，带着爱惜的。保罗引用所多玛和俄摩拉来到说明上帝这个属性，上帝正正就是怜悯人的上帝。整个25至29节这段经文的段落里面，保罗再一次强调上帝的怜悯，在公义之中仍然有怜悯，特别是对以色列人，这个是他们经历过的深切的历史教训。他们次次不听话，但次次上帝都留有一手。纵观整个14至29节的内容，保罗将上帝的 怜悯的力量展现出来。因为怜悯，我们被拣选；因为怜悯，我们的存在就有价值；因为怜悯，我们不至于受罚。在整个经文里面带出了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样教会在这个怜悯之下，我们怎样来去实践见证主恩？我相信最具体的方法就是要我们在生活层面当中来去见证祂。传福音不是高言大志去说服人压倒人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带着爱心来去相待，尊重人家，尊重人家的信仰，尊重人家的信念。我有一句的金句来到去跟一些服侍老人家的一些的传道同工分享，一些同学分享，那个金句就是投其所好，循循善诱。投其所好的意思就是讲他明白的说话，认同他一些的观点，然后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之后引导他进入福音当中。传福音不单只是给老人家，这个方法可以用在你们的后生的人身上，带着爱心，带着尊重，活出一个蒙怜悯的生命，做一个荣耀的上帝的人。这个是在我整个经文里面给我一个的体会。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没有什么优越之处。盼望神的说话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提醒，更好的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圣经的话语，感谢你的圣灵引导，让我们能够去明白你，明白你这位怜悯的上帝，明白到自己一个不外乎一个蒙恩蒙怜悯的人而已，没什么可以夸口。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柔和谦卑的心，尊重别人，爱惜别人，让我们在这个混乱荒谬的世代有美好的见证，荣耀主的名，求主带领。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将时间交给传道。